请大家翻开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找到了，我们同心同声来读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招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要讲出埃及记的最后一个段落，最后的一部分。这最后一段就是从三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四十章。这一段是在讲以色列百姓从悖逆到更新的事情。以色列百姓的悖逆表现在他们用金铸造一只牛犊，铸了牛的形象。上帝已经向以色列百姓颁布十条诫命，那第二条诫命很清楚的说，不可模仿天上地上和地下水中百物的形象，也不可跪拜那些像，很清楚的不可以制造像和向向跪拜。可是以色列百姓竟然造了一只牛的像，这是很明显的犯了第二条诫命，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的罪。上帝清楚的颁布不可制造偶像的诫命，以色列百姓却公然制造牛的像。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这样的悖逆呢？为什么他们会制造出这些像呢？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第三十二章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因。那今天我提出三点跟大家一同来勉励。第一点，在这个造金牛犊的事情上，我们看见百姓没有耐心等候。从哪里看到呢？我们再看这个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我们注意这句话，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请问摩西在西乃山上有多久？大声一点，四十天四十夜。百姓在山下等摩西，等了十天摩西没有下来，再多等十天还是没有下来，再多等十天，等了一个月还是没有下来，那么再多等十天吧，就等了四十天。等了四十天以后，百姓认为摩西可能遭遇到什么事情，也许在山上被烈火烧死，被那个打电闪雷已经被他击毙了。所以他们就来到亚伦那里，对亚伦说，起来为我造一个神像。百姓等摩西等了四十天就不再等候，显示出百姓没有耐性，没有耐性。圣经上还有一处记载没有耐性的事情，那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八到十四节，那边记载以色列的王扫罗 照先知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先知撒母耳没有来，扫罗王就代替先知献祭给上帝。他等了七天就不再等了，他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刚献完祭，先知就来了，所以先知撒母耳就责备这个王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的王位不会长久。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没有耐心等候，就造了偶像，结果引起上帝的愤怒，要灭绝以色列百姓。说这个扫罗王没有耐心等候先知自己献祭，结果引起上帝的愤怒，他的王位就不再长久。好多时候人就是因为没有耐心就离开上帝，就背逆上帝。在恋爱中的青年人没有耐心就做出糊涂事，犯了婚前的性行为，未婚先孕，没有耐心急着要做决定，常常会使人离开上帝的旨意，违背上帝的心意。我们要记得圣经说，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时间不同于人的时间，上帝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我们要看到上帝做事有上帝自己的时间，时间到事情自然成就，时间未到就未成就。尚未成就是时间未到，时间未到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所以我们要有耐性，我们要等候。在造金牛犊的事情上，我们看见第二点，百姓没有寻求上帝的指示。我们再看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们注意这句话，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为我们做神像。以色列百姓聚集在亚伦的面前，不是来和亚伦商量说摩西四十天没有下山了，我们该怎么办，乃是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亚伦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为什么大家同时一起会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共同的意见，说要造一尊神像？很可能先有人叫大家注意，哎，摩西已经四十天没有下山了，那就有人来问，那应该怎么办？那结果就议论纷纷。当然有人做出建议，有人就附和，最后达到共识，达到一个共同的结论，所谓共同意见，我们要造一尊神像。因为摩西已经不在我们中间，我们现在应该看着建的神像来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啊，既然是大家的意见，大家一起去见亚伦，对亚伦说，起来为我们造神像。请问上帝的儿女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合适不合适？这样的方式就是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私下聚集议论纷纷，有人提出这个意见，有人提出那个意见，最后有人的意见比较强，大家就附和，就形成一个所谓共同意见，就去找负责人说，这是我们大家的意见，你照做办吧。上帝的儿女用这样的方式办理事情合适不合适？按照圣经一贯的教导，上帝的儿女不适合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事情。 作为上帝的子民，以色列看到摩西四十天没有下山，他们中间没有一个领袖可以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他们应该怎么办？第一，他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那是属灵的原则，属灵的方程式，天上的会幕样式，要为摩西的安全祷告，要寻求上帝指示应该怎么办。第二，当众人祷告，所以有了感动，有了意见，有了意向，大家提出来分享以后，即使达到一个结论，也应当把这个结论来请示亚伦，让亚伦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指示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如果以色列百姓看见摩西没有下山，看见他们中间已经没有人可以引导他们前面的路，就先祷告，先祈求上帝的指示，他们就不会造神像，就不会违背上帝，背逆上帝。他们祷告以后，他们会对先前的想法有一些调整，对先前的决定会有一些更改。有一位作家说，他写文章常常写完了以后，他就搁在书桌上好几天，然后再拿来读，在读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文章里边，他当时因为写得很好，那篇文章有许多地方需要删除，有许多地方需要补充，要重拾。有位研究人际关系处理冲突问题的作家，在他所写的一本书上说，当一个人生气要去反驳某一个人，要去指责某一个人的时候，他说最好不要用苦头去驳他，不要用话语去指责他，就要把你要驳人家的话、骂人家的话、指责人家都写下来，写在纸上，他怎么不对，你怎么样不高兴，你怎么样指责他，怎么样骂他，一条一条把它写下来。写完以后不要立刻寄出去，把它收在抽屉两三天，两三天又再拿来读。他说你在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里边的语气火爆了一些，所以你会做一些修改，把它改得婉转一点，改得有外交风度一点。改完了以后不要寄，再收回抽屉两三天，然后再拿来读。他说你看还看到还是火爆了一点，还要再改，再改婉转一点。他说你这样改呀改，改了几次你就心平气和，那封信根本不需要寄出去了。弟兄姐妹，一般人的处世哲学尚且要三思而后行，何况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做事情岂不更应当谨慎办事吗？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当祷告，再祷告，警醒的祷告，即使祷告后大家有了感动，有了意向，有了结论，也应该和灵性上的负责人或者灵命深的人一起讨论，一起祷告，一起从圣经比较宏观的角度、微观的角度来看所决定的事情是不是的确合乎上帝的旨意，合乎教会的圣洁，合乎圣经的真理。处理事情和决定事情的时候，应当先来到上帝面前警醒祷告，不警醒祷告恐怕会入了迷惑，做出冒犯上帝、背逆上帝的事情。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也曾经这样教导，你们要警醒祷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远离肉体却软弱了，记载在马太福音26:41。我们参加祷告会的人都会背诵这节经文，我们用歌唱的方式来背诵这节经文，我们请会背诵用歌唱来背这节经文的人，我们一起来背一背哦。 总要警醒祷告，做一遍，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路了迷惑。你们是灵骨人也人，肉体却乱落了。再一遍，总在祷告会用背诵的方式来背这些经文。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要记得处理事情决定事情的时候，总要先来到上帝面前警醒祷告，寻求他的指示。以色列人造金牛犊不完全是以色列百姓的错误，亚伦也是要负大部分的责任。作为摩西的代表，作为引导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领袖亚伦，当百姓来对他说为我造一个神像的时候，亚伦应该重重的责备以色列百姓，阻止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亚伦没有这样做，亚伦对百姓妥协。所以第三点，在这个造金牛犊的事情上，我们要看到亚伦对百姓妥协。我们来看第三节和第四节，第三节和第四节。第二节，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当以色列百姓对亚伦说为我们做神像，难道亚伦不知道这是犯了第二条诫命吗？亚伦知道，但为什么亚伦却说你们去把你们的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为什么亚伦会这样说呢？答案可以在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找到。我们来看三十二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二十一节说，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现在大罪你？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怒，这百姓专以作恶，是你知道的。亚伦说这百姓专以作恶，这群百姓曾经在旷野因为没有水喝，没有肉吃，而向摩西发怨言，这一次也可能来势汹汹，要亚伦为他造神像。亚伦不愿意犯众怒，亚伦要做好人，亚伦不要得罪这群百姓，所以对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那亚伦心里是这样想啊，可能啊，他这样思想，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叫他们的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摘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儿女可能舍不得，啊，没有人肯拿出来，把我们的这个金耳环是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人给的，现在把它拿出来，大家可能舍不得。那么既然舍不得拿不出来，那么就不用造神像。亚伦认为这样就不会得罪众人呀，想不到这些百姓叫他们拿金环金耳环来做偶像，他们却非常的乐意，全部都拿下来给了亚伦。其实当百姓来邀亚伦造神像的时候，亚伦应当指出这是第二条诫命所禁止的，万万不可行，这次来背逆上帝。亚伦没有这样做，亚伦对百姓妥协，叫百姓摘下金环来做神像。做基督徒的 要固守信仰，持守真理，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圣经是我们的信仰和行为最高的准则，圣经说不的基督徒要有勇气去说不，不合圣经的真理的我们要有勇气去拒绝。我们不要只怕得罪人而不怕得罪上帝，得罪人是很可怕的，有人恨你一辈子，有人有机会在你背后捅一刀，得罪人是可怕的，但是得罪上帝更可怕。我们不要只怕得罪人而不怕得罪上帝，我们不要只讨人喜欢而没有想到讨人讨上帝喜欢。我们应该尽量讨人喜欢，但是我们不可以牺牲上帝去讨人喜欢。我们要固守信仰，要持守真理。作为父母的都知道，对于年幼的儿女，我们不可以儿女要什么就给什么，凡是不对的不应该的，不管儿女怎样吵怎样哭怎样闹，不给就不给，不应该给的就不可以给他。有一个故事说，一个母亲极为宠爱她的独生儿子，这儿子从小要什么母亲就给什么。儿子渐渐长大做小童少年的时候还是一样，要什么就给什么，如果不给他，他一闹一发脾气，母亲就心疼，就想尽办法去借去求，也要给他儿子。到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还是对儿子有求必应，有时候无法给孩子，孩子就发脾气，小的时候不给他，他发脾气大闹，大的时候也发脾气大闹，小的时候发脾气打母亲，大的时候就要发脾气打母亲，一定要母亲给他所要的。做母亲总是想办法向人求向人借，定当一切也给他的孩子。有一次儿子所要的是母亲无法给的，就是变卖一切也没办法给他，向人求向人借也办不到。可是这个儿子已经从小习惯得不到就发脾气，得不到就打母亲，这一次也照样，母亲不能给他，他就大发脾气就打母亲。母亲年事已高已经老了，母亲身体太弱，儿子出手太重，竟然活活的把他母亲打死了。这个打死儿子的母亲也被捕被抓去枪毙。做母亲，这个做母亲的从来不对儿子说不，因为他要儿子快乐，想不到他竟然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的儿子。做家长的对儿女应该说不的时候要说不，不可以答应的就不可以答应。作为基督徒的对上帝不喜欢的会得罪上帝的，圣经已经清楚记载，我们应该有勇气说不。我们不可以怕得罪人，不要因为要做好人而对人妥协，对罪恶妥协。亚伦的错误使到以色列百姓做金牛造偶像背逆上帝，就是因为亚伦没有固守信仰站稳立场持守真理，对以色列百姓说不。愿我们今天从以色列百姓造牛犊做神像背逆上帝这件事情上得到警戒。他们的错误，第一，百姓没有耐心等候；第二，百姓没有寻求上帝指示；第三，领袖对百姓妥协。但愿我们从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走以色列百姓所走的错误的道路。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叫我们看到上帝行事有自己的时间，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等候，不急躁，不鲁莽， 免得我们犯错。求上帝帮助我们，叫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事决定，我们现在到上帝面前警醒祷告，寻求耶和华上帝的指示。求上帝帮助我们，叫我们常常固守信仰，持守真理，对不合乎圣经真理的要敢于拒绝，叫我们不要只想讨人喜欢，而没有想到要讨上帝喜欢，不要只怕得罪人，而不怕得罪上帝。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赎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一生一世做一个忠心以你蒙你喜悦的信徒，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